党媒自爆党内出现大分裂，中共不再向以色列投资，黎智英被重判20年，陆委会怒批中共，英国民众赞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美国计划缴付首笔会费欠款。英国专家说，中共暗撑俄罗斯60%战事。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2月9日，中共军委机关部解放军部再度抛出一篇重磅评论文章，标题是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再次号召军队对党的政治忠诚。外界分析，张友侠和刘振立落马已经过了半个月，但军队高层仍然拒绝作拥护表态。这篇军报文章当然再次反映出习近平当局的焦虑，而且从中更透露出两大关键信息，引发关注。这篇文章很罕见，竟然引用了91年前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中共和共军的例子。文中将朱德树立成正面典型，说他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当时说了一句，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脚，我不能够出尔反尔。中共军部引用张国焘这个案例，亦令外界大为震惊。这件事的背景是1935年6月，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会师。会师之后，党内很快出现重大路线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北上去陕北，而张国焘则坚持改走川西、川康一带，实行南下、西进。分歧很快从战略选择升级为指挥权对立，张国焘最终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带走红四方面军主力。之后张国焘脱离中共，转投国民政府，并在1949年流亡海外。这一事件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事件。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军部在这一敏感时间点上重提张国焘旧案，实际上是将张国焘比作张友侠，将毛泽东比作习近平，同时释放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官方媒体已经刻意将目前中共高层内部的矛盾拿来比喻1935年那一场党内大分裂的严重程度。军部的目的亦是号召军内涌现更多新时代的朱德。旅美学者邓慧文分析，这篇评论还有一句很关键的，那个就是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外界亦发现，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引述军部这篇文章的时候，将标题都改用成这句话。邓慧文表示，按照当局的时间计算，十八大前是腐败存量，十八大后是腐败增量，这个不就是表明一些退休多年的军队将领将要被查？有网友评论说，怪不得对外就跪，这个就是要腾出来收拾内部。与此同时，习近平对外活动表现出的另类恐惧亦被媒体挖出。2月6日下午，中共军委在中国剧院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习近平到现场看望军队退休老干部。不过外界注意到，这场活动规模并不大，而且现场基本都是70-80岁的退休老干部。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小范围，以老人为主的内部活动中，现场的保安规格都很高。外界发现，在老干部的人群当中，明显就部署了不少保镖。中共残酷内斗是否影响对外战略，还不得而知。不过近日有以色列媒体爆出，中共竟然已经冻结了一切对以色列的投资。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日 以色列北部多名居民向特拉维夫地区法院提出诉讼，指控一家具有中共背景的投资基金巴雷士国，这间中资基金拒绝按照协议收购他们手上所持有的汉尼塔镜片公司盛宇股份，并要求对方赔偿大约$1,100万。但巴雷士国对事件表示无奈，这间中资企业在向法庭提交的书面说明中明确表示，自2023年以色列和加沙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中共政府已将以色列列为高风险地区，并禁止任何新的中国投资进入以色列。这间中资企业还指出，正是由于这一政策限制，他们已经再无法向这间镜片公司注入新资金，并直言继续持该公司的股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就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社交媒体顾问纳夫塔利九号在 X 上发表文章说，中共不再对以色列投资是一个好消息。他说，我们不需要共产主义投资，以色列是全球科技、医疗和安全强国，这个无疑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来投资，中共不是盟友，台湾是。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补，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呢。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在9号宣判，他因串谋罪被判20年，其余八名被告分别被判6年至10年不等。中共这一判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弹。 BBC 报道说，宣判的时候，法庭旁听席上即传出支持者的哭泣声，但黎智英本人则显得平静，而且面上挂着微笑。之后可以看到黎智英妻子李允琴戴着太阳眼镜离开法庭，努力忍住眼泪。黎智英被重判之后，国际社会对事件反应强烈。台湾陆委会对这件事表示，黎智英遭香港国安法重判，不只是剥夺个人自由，亦严重践踏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更是否定人民对执政者问责的基本权利。这件案再次引证，在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下，香港基本法向港人承诺的自由权利变成一纸空文，司法已经沦落为政治打压、清算异己的工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表示，对一名78岁的老人来说，这个刑期几乎等同变相死刑。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公开批评英国政府施压力度不足，他表示，英国首相施纪贤上个月底访问中国期间，并没有将他父亲获释作为重要条件争取。他直言，英国所代表的价值正同我78岁的父亲一起被困在监狱。 英国国会任意拘留与人质事务跨党派小组随后发表声明，批评首相在外交上态度软弱，白白错失争取来自英获释的机会，并警告这些错失可能令黎智英付出生命代价。新闻界方面，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黎智英被判20年监禁。组织行政总裁金斯帕格直言，香港的法治已经被彻底破坏，这项判决为香港新闻自由的棺材落了最后一口钉。如果我们希望新闻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得到尊重，国际社会就必须加大施压，促使黎智英获释。新唐人报道，2月8日下午，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英国格拉斯哥市的克莱德音乐厅圆满完成了这次巡演的第五场演出。不少观众表示，节目不单止呈现了共产主义之前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亦令人重新思考精神内涵和信仰的重要性。五星级城堡酒店副总经理 Benjamin Sharpless 说，神韵非常勇敢地展现出共产主义的邪恶，这个和我们近年所受的很多教导和社会氛围是相反的，非同凡响。这个不单只是令人钦佩的勇气，更是一种坚强意志力的体现，令人看见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是怎样样的。幕场主人 Alice Johnson 说，我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完全支持舞蹈演员所展现的内容。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历史实在令人钦佩不已。Benjamin Sharpless 说，演出卓越不凡，中国文化的内涵远比一般人了解的重要深层次得多，他以多种方式累积沉淀于历史之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近日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联合国补交第一笔拖欠的会费，这一笔数量客观的资金会在几个星期内到手，同时强调联合国仍需要持续推动改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笔钱既是用来补交欠款，亦是对联合国已经启动的一些改革表示支持。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1月28日去信各成员国，警告联合国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信中指出，由于多国拖欠会费，联合国的整体运作面临风险，而美国拖欠的金额占了很大一部分。联合国官员透露，截至2月初，在联合国常规预算的欠款中，超过90%来自美国，金额大约为21.9亿美元。另外，美国还拖欠维持和平行动相关经费约24亿美元，以及联合国法庭经费约4360万美元。联合国大会已经在去年12月30日批准了2026年常规预算，总额约34.5亿美元，主要用于维持全球各地办事机构运作、人员薪金、会议、人权和发展项目等基本开支。华尔兹仲话，美国支持古特雷斯提出的联合国改革计划，但认为改革力度仍然不够，希望未来能睇到更多实质性调整。讲到拖欠维持和平经费的原因，华尔兹解释说，一部分问题来自联合国分摊标准和美国国内法律容许支付的上限存在差距，这个问题将在今后有关经费分摊的谈判中再处理。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已经签署了一项支出法案，其中包括向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缴交约31亿美元的会费。英国国会在近日一场听证会上披露，中共虽然没有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通过资金和供应链支持， 正在为俄乌战争提供关键支撑。据英国军事媒体《英国国防期刊》报道，英国国会国防委员会这个星期就未来战争举行听证会。英国智库政策交流资深研究员、退役空军将领史特林格在听证会上表示，根据开源资料判断，俄罗斯大约六成的战争运作实际上是由中共在背后支撑。他说，中共并没有直接提供坦克或导弹，而是通过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提供关键零件以及资金和供应链支持，令俄罗斯可以维持战争。他直言，如果没有中共在经济和物资上的配合，俄罗斯很难长期支撑目前的战争。听证会还提到，中俄关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过去是中共大量仿制俄罗斯武器，而现在最新一代中国军舰和战机大部分由中共自行研发。一间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迪尔亦在会上分析说，战争正在加速俄罗斯的长期衰弱，随着科技人才外流、教育体系受冲击，俄罗斯在科技和经济上将越来越依赖中国，在双边关系中逐渐处于从属位置。至于中共为什么不直接军事援助，就选择令战争持续。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特罗恩认为，北京并不想引发大战，它的核心利益在于防止冲突升级，但亦不让战争结束。他指出，只要战争持续下去，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就会不断加深，同时还能牵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注意力。专家普遍警告，中共对俄罗斯这种通过经济和供应链暗中输血的方式，正在重塑中俄之间的力量结构，亦正在成为西方面对的长期战略挑战。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